所以他讲了去瘸篇，他就在读这个这一篇，然后这一篇里面说绝圣弃智，说儒家不是都是说你要做圣贤吗？你要做智慧的人吗？啊，可是庄子刚好反过来说绝圣弃智，说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强调做圣贤，读明星学校做第一名，谁是第二名啊？谁是那个后面的名次？所以庄子其实他的意思是说，一个社会里面太过去强调那个排行的时候，也就是人所有烦恼跟痛苦的来源，因为他失去了自我的寻找。所以庄子真正的意思说，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取代的。他的哲学跟儒家绝对不同，是因为儒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在排行，可是庄子的意思是说，人其实到最后有一个自己别人不可取代的部分，那那个部分你如果能够找到，是你的自我完成。所以我觉得庄子的哲学非常像艺术家的情形，就是说你应该是自我风格的寻找，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啊，跟别人比较。所以他说绝圣弃智，大道乃止。我们觉得这个社会有圣贤，有智者，有上流社会的人，然后有大盗小偷。他说如果你不那么去强调这种排行，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大盗，因为人会有相对性的恶性循环啊，相对性的恶性循环。你如果认为这些小孩就是放牛班的，他就更放牛了，他就更去觉得我认同的就是社会里面别人不认同的那个部分，我就去学习做那些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，这些哲学其实对儒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光是儒家哲学不够，我们不是说儒家哲学不好，相反儒家哲学可能是比较适合现实运用的，因为它处处都有是非对错真假善恶都在分别。可庄子告诉你不要那么积极去分别，你太过分别其实也有弊病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在一个学校一开始就用智能分班，然后那个放牛班的孩子他怎么自处？他一进来就到那个班级，他以后怎么办？那么对于庄子来讲，绝圣弃智，大道乃止的意思刚好是说，你不要去特别刻意强调那些都是那么不得了伟大好，那他反而不会特意的去往不好的那个地方走啊。大道乃止，他提出了相对的问题啊，直欲毁珠，如果你这个社会不那么认为钻石珠宝价格飙到这么高，小道不起啊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偷跟偷盗。他反而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明，这个社会里面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刻意去做这样的标榜以后，也就开始有另外一些人他去所谓变大盗或小盗。那焚符破玺而民仆婢，符跟玺大家知道，玺是印章，我们现在去领挂号信去汇款去领款都要盖章，就是玺。符就是古代有两个东西哦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发一个号令，我拿这个符去跟你的符去对，比如说老虎的两边我们叫虎符，那这个符一对起来是可以合的，它就是等于是一个收据一样。我们现在大概也有这样东西，就是两联单嘛，撕开来以后它合在一起，它可以是一个证明的。所以他说不要用符，不要用玺，他觉得我们的社会太多地方都是为了防范你法律上作弊，所以有符有印章。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早期的人其实很老实，而民仆婢，就是说粗粗野野的，没有受很多的法律的条文的限制，他也没有印章，可是讲了话也就算话了。好，当然我们觉得庄子的东西哲学不一定能够运用在现代，就是庄子其实反法律的，他觉得法律其实使人越来越坏，法律越严密人越走漏洞，越多漏洞，然后人的技巧也越多，他反而觉得应该回到人心本身去做人心的朴素的一个东西。就是说如果你社会里面鼓励了这么多欲望，你怎么可能让他不去偷盗啊？所以庄子很多东西回到本质。那我刚刚提到说所有的子书哲学都不能说它绝对对错，而是说它存在有它的意义，它可能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社会不应该都处处只是法律的防范，还有一些东西应该是对于人性本质的一个培养啊，人性的朴实这些东西的培养。抛斗折衡而民不争，斗是买米，我们小时候买米，一斗米两斗米，衡是什么？就秤，一斤两斤的秤叫衡，因为有一个石头叫衡石，就来称它斤两的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在跟妈妈去买菜的时候，看到警察去抓人家的秤啊斗，就说因为作弊，那个秤斤两不足，现在好像比较少了，小时候常常看到这件事。那 后来我读庄子想到就这件事，庄子说应该把所有斗破坏掉，把衡破坏掉，就是早期的人类在很淳朴的状况里其实不会作弊的，你所有定出来的这些严格的东西到最后都是作弊。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会不会觉得读庄子的时候觉得庄子是不可用的，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实里面怎么可能破斗折衡啊，这是不可能实行的，我们也不可能废除印章制度啊，这种签字制度。可是庄子只是提醒说，我们会不会因为太多这些东西以后，人性上的那个本质的朴素其实一直在丧失。就他对于古代的那种以物易物的时代啊，比如说我们到兰屿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达悟族早期因为它是一个原始公社制度，所以他一起劳动，一起打飞鱼，一起吃那个东西，所以他没有私有财产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其实外地人进去以后对他的那个状况不太了解，他可以到别家吃那个干鱼，可是那个干鱼真的是他们一起劳动收获的，所以每一个人也知道他应该吃多少，所以他中间有一种自我衡量的东西。所以有一阵子听到朋友说啊，去说兰屿人常常会跟你要钱啊什么，可是你知道他连货币制度都没有，他没有私有财产制度，所以其实他对那个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因为跟他的原始公社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突。所以其实庄子跟老子都有一点想要回到人最初的那个淳朴啊，那种单纯，那种单纯里面没有心机，没有防范，没有很多作弊这个东西。那虽然我们说它在现实生活里不好用，可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哲学上的提醒啊。他说但残天下之圣法，把所有儒家的这些东西全部废除了以后，民实可与议论啊，才能够开始跟他谈人性是什么，浊乱六律啊，就是我们现在音乐上有这么多的音律啊，六律，然后朔觉筝瑟乐器，筝跟瑟啊，这些乐器把它们全部都破坏掉，朔是融化掉，因为有的乐器是金属的，把它用火融化掉，把它打坏，那么这些东西全部破坏了以后，塞古矿之耳啊，我们注意下面有三个人的名字啊，古矿，古矿是古这个字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瞎子，瞎子的意思。就是过去很多瞎子，因为盲人他的听觉非常敏感，所以古代的乐师常常是盲人。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名字叫矿，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盲乐师，所以就加了一个古这个字。所以古不应该是名字，是古矿，应该是说指古代有一个叫矿的这个音乐家，他眼睛是瞎的，是最好的音乐家。他们说塞古矿之耳，好，庄子对他来讲，他觉得我们现在都强调耳聪目明，希望眼睛可以辨别更细的东西，耳朵可以听到更细的东西，可他觉得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人越来心越不安静了，失掉了那个朴蔽的那个部分。所以他说要塞古矿之耳，天下使人含其聪啊，就是耳聪这个东西，他说不要像古矿这么敏锐的听觉，然后灭文章散文采啊，文章无采都是跟染布有关的啊。我们现在讲的文章是写文章的写文章，文章这两个字古代都是跟织布染丝有关，就是染出蜡染啊，这些染颜色。五彩焦黎珠之木，黎珠是过去认为能够把颜色做得最漂亮的，等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画家，古矿是音乐家，黎珠是画家。那焦黎珠之木，把黎珠那个大家认为最好的眼睛，因为传说里面黎珠可以明察秋毫，他的眼睛可以细到看到最细的东西，所以明察秋毫。所以庄子说你把他的眼睛给他用胶给他粘起来，不要让他张开啊！焦黎珠之母，天下使人含其名矣啊！所以大家才眼睛才会亮起来。其实这些话不容易懂啊，不容易懂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觉得这个简直像文化大革命，好像要把这个音乐家耳朵都要塞起来，然后画家的眼睛也塞起来，底下讲到工锤，就是当时手指最巧的一个工匠，把他们的手指都给他封闭起来，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大家自己有创造。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，庄子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里面只是鼓励几个少的精英，其实是出问题了，就是大部分的人对那个音乐，对那样的美术其实根本接触不到。庄子最关心是人的自我完成，所以他觉得说你觉得古矿很美，然后黎珠的画很美，你每天去听音乐会去看画展，可是如果你自己失去了那个生命自我完成的能力，他觉得没有意义。我觉得比较深的意义里面，庄子的这个决胜弃智的意思 不是说真的决胜弃置，而是说大家能够共同一起有创造力，而不是凸显几个圣贤。如果这个社会有圣贤，又有大道小道，他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完全的。他最大的理想，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找到他自我完成的可能性，那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国的一个说法。所以我对他的解释是因为我觉得庄子这一段话其实很不容易懂，一般人都很不容易懂，就是要把谷矿的耳朵塞起来，要把黎珠的眼睛交起来，要把公锤的手指给打断，就觉得这些人都是社会里面的精英，那我们会误解的。好，宝玉就误解了。宝玉看完以后说，啊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这么不快乐，就是因为有宝钗的漂亮，有黛玉的聪明，有这个袭人的温暖，他觉得应该要把这些人都毁掉。